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。挨着金殿就长灵芝草，挨着茅房就长狗尿苔。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。书接上文，前一回咱们说到大卫跟他六个哥哥，讲真言的主角是圣经的所罗门王啊。怎么说着说着讲起大卫来了？我们提了不知道多少遍的那节圣经，您各位背得怎么样了？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因为对所罗门这个人而言，他所说父亲的训诲，母亲的法则，除了从独一真神那儿来的智慧之外，还就真离不开他地上这个爹，也就是大卫王。而上回咱们也说了，在大卫王的儿子里啊，比所罗门辈分排前边的至少也有六个。那怎么会轮到所罗门做王呢？那肯定是前面的那几个儿子离弃了他老爸的训诲跟法则呗。所以咱怎么可能不从所罗门的大卫老爸这儿开始讲呢？说起大卫，其实跟他儿子一样，本来也轮不上他做以色列的王，因为在那时候啊，已经有人在王位上了，这就是以色列的头一个王扫罗王。那么既然有王，大卫怎么会取而代之变成了以色列的王呢？是政变还是篡党夺权？都不是。那肯定也和他后边示范给儿子们看的训诲跟法则有关呢。那这扫罗王又是怎么下的台呢？话说这扫罗呀，以色列国本来也轮不上他做王。那位说了，您这有完没完呢？好，得，咱们就简化一点说吧。以色列国第一个王扫罗，可以说是民主选举出来的。你听没有？那会儿就有民主了。既称他为第一个王，那么本来没王吗？对，以色列中向来没有王，那看不见的主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。神立摩西带他们出埃及，就从来没见过他弄这个称王立地那一套。后来约书亚做了元帅，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拿下神给他们的应许地之后，可也没见他因为军权在手就黄袍加身。所以说嘛，以色列呀，压根儿就没有王，那看不见的主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。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，以色列人看看周围的邻居都有了王了，我们怎么没王啊？所以民间这些长老在一块一合计，就自己拿了主意要立一个王。主耶和华看他们心意已决，也就答应了，并且还挑了个大个给他们，这个人就是扫罗。那么这王好不好呢？当然是不好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让这小个子大卫来取而代之啊？这里边就离我们所说的训诲跟法则越来越近了。上回把大卫的六个哥哥英雄气概的名字跟您介绍了一遍，像他们那样的名字呀，入伍排队点起名来，那神气大了。可是大卫这名字什么意思您还记得不？对， 他要是报上说我叫大卫，那就是说我叫小可爱，这多难为情啊。所以以色列的男孩直到那个时候，您还真找不出一个叫大卫的人来。话说有一天，大卫的六个哥哥真给应召入伍，跟扫罗打仗去了，而大卫呢也就真留给他爹在家里放羊，没让他去。这打仗跟谁打呀？是和非利士人打。这非利士人是谁呀？住哪儿啊？他们呢是住在地中海南岸，临靠埃及加沙走廊那一带，算是以色列人的邻居。哎，行了，您甭说，我早知道了，那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呗。您说这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大的仇啊？那3000多年前就开打了，到现在还没完没了的呢。
哎，
这回可不是我要扯，这是您要问的。圣经里的非利士人和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他压根就没关系。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裔，阿拉伯人进入这块政治舞台那还早着呢，一直到12世纪他们才占领今天的以色列和加沙走廊。圣经里的非利士人不是打南边沙漠里来的阿拉伯人，而是从北边坐船下来的希腊人种，两者之间是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到扫罗王之前，他们已经成为最令以色列人头疼的侵略者了。扫罗登基之后，以色列人才开始在跟非利士人战争中占了点上风头。哎，看来这大个子还真有点本事啊。当初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啊，头一次露脸，圣经形容他站在百姓中间，身体比众人就高过一头。高他的老先知撒母耳对众民说，你们看，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可有比他的吗？老百姓一看，这乐呀，大声欢呼，深呼万岁。这让我想起了咱们休斯顿的火箭篮球队了。他们自从进入2000年之后，这球运就不佳，直到从上海找来了姚明这大个儿，才转凶为吉。这当然只是咱老中的看法啊，不见得所有人都这么认同。当年的以色列也这样。其实他们的兴衰成败完全在看不见的耶和华手里，可是他们宁愿归功于看得见的大个子扫罗，你说怪不怪？但非利士人他也不笨呐，你有大个子，我也可以找一个比扫罗个儿更大的来呀，看你们怎么办。姚明是7尺6寸229公分，至今仍是美国 NBA 个儿最高的活跃球员。扫罗比以色列众民高一头，这到底是多高呢？很难讲。今天咱们看见的犹太人啊，平均身高要比其他白种人稍微矮那么2-3公分。波兰的犹太男人最矮，平均只有161公分，嘿啊，比我还矮。俄国和南俄的犹太人是最高的，从163到167公分。您说这情报是真的假的呀？嗨，您不知道，对犹太人这个种族的研究啊，那可是无奇不有。因为他们虽然分散在万国之中超过2000年，可是仍然大致保持了自己的血统文化，所以是研究基因人种的最佳材料。加上他们当年大批从欧洲迁入美洲，身高体重的记录也都存在那儿了。要照这样看，扫罗再高恐怕也就到姚明的肩膀吧。这非利士人呢就去找了一个比扫罗更高的人来，啊，这人可出名了，直到如今还成为巨人怪兽的代称，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哥利亚。他有多高呢？圣经是这么记载的，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哥利亚， 是加特人，身高六肘零一虎口。什么是六肘零一虎口啊？学者专家们有好几种算法，认为他最少也得有六尺九寸，比姚明也就矮半头吧。最高呢，可以到九尺九寸，比姚明还高两尺。哎呦，那也太吓人了啊！打仗跟打篮球不一样啊，打篮球比赛的时候，那个高个矮，人大人小，用的球是同一个球。美国篮球联盟的标准球，男队用的是直径29寸半，女队用的是29寸的球，小半寸，球压每平方寸 7.5 到 8.5 磅，多一点少一点都不成。几年前，美国足球联盟新英格兰队就被罚了$100万，差点没把到手的冠军杯给丢了，那就是因为用的球少打了两磅气。可打仗的时候谁管这一套啊？你人小手短，玩不动大刀巨斧，那是你的事儿，没人能为这种事情设限。您看现在北朝鲜那金三胖，不就喜欢玩火箭吗？川普除了叫声他飞弹小孩，不是也拿他没辙吗？那哥利亚既然有这么大的个儿，难道还拿小竹竿跟扫罗打仗吗？圣经说他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舍克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戟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600舍克勒。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呢，在他前边走，简直就像现在孩子们喜欢玩的一个活生生的 Transformer。 就这身装备，铁枪头重600舍克勒，等于是17英镑，6.8公斤，铠甲重5000舍克勒，等于57公斤，78磅，单这两样加起来已经超过了现如今美军往身上扛的60磅基本装备。他身上还有把大刀呢，因为大卫就是用这把刀把他脑袋砍下来的。就靠这样一个大家伙，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是摆阵挑战。讲到这儿，我想我们这时间也差不太多了，两军对峙的情节看来要等下一回再跟您说了。但是今天要是就此打住的话，也实在是有点于心不甘，因为圣经这一段哥利亚上场的记载实在是太精彩了，也正是说书人最喜欢讲的场面。节目最后啊，就让我拉开嗓子给您扯一段，让我也过过瘾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，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，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，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，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。非利士人站在这边的山上，以色列人站在那边的山上，当中有鼓。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哥利亚，是加特人，身高有6肘0一虎口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舍克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戟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600舍克勒。有一个拿着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，那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咱们下一回接着说。